政见周刊。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2年12月19号到12月25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弟子交流，修炼体悟，矮矮麦的启示。夏天回家帮家里收麦，见到麦地的地头、垄上等处有一些零散的长得矮矮的麦株，有的才几寸高。不管多矮，几乎每一个杆上都长出了一个麦穗，麦穗小的里面就只有一两粒麦子。由于矮或长的地方不好，多数被遗落在原地，无人过问。看着这些矮矮的麦和它们结出的果实，内心涌起一种感动。生命真的可贵。经过一轮生命的轮回，200多天的阳光雨露，风雨洗礼，再矮的麦子也结出了它自己的果实。我能体悟到其间蕴含着造物主的慈悲、生命的法则和生命的尊严。这些矮麦也没有因为看似不公平的待遇、干旱、地硬、被践踏、病虫害等而抱怨，而放弃自己的生长。赶着收获的季节，终于结出了自己的果实。虽然师父在法中也讲过，其实你们不知道啊，得了法，你们只要这颗心坚定了，你们就会走向圆满的，这是肯定的。法轮大法，长春辅导员法会讲法。而看着身边大法修炼人的各种各样的现状，邪悟的、彻底放弃的、执着心挡着怎么也唤不醒的、被家庭困着如同常人的、长期病业拖累着的、一些很大的执着长期去不掉的、一被抓就出卖同修的、三件事只做一件的，最后都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呀？一次帮一个病业磨难中的老年同修发正念后，晚上梦境见到这样一幕：正法要结束了，大法弟子们从四面八方的无数条路上向一个殿堂内急速集结。师父站在殿堂大门外，微笑着看着四面八方涌来的弟子。一些弟子经过师父身边，都不好意思地低下头。师父依然微笑着看着每位到来的弟子。突然，师父沿着其中一条路往远处一步，仍微笑着看着路上回来的弟子，心里却不停地念着：还有那个弟子没回来，还有那个弟子，还有那个弟子。醒来后想着师父，心里悲痛不已，泪水直流。正法要结束了，那么多条修炼的路上，每条路上都有那么多掉队的、掉下去的人，师父一个弟子都不想丢下，师父怎么办？面对旧宇宙的终结和旧势力强加的洪难，卑微的弟子们又能帮上师父什么？师父巨量的承受和付出，就唤不醒修炼人精进的正念，能体谅一下师父的心吗？师父的洪恩和慈悲，能让所有的生命悲痛的心甘尽碎，捧着神圣誓约层层下走，又经过生生世世轮回之苦，今天能得上法的同修们呀，都快快精进起来吧，让师父少替自己操一点心吧。 清清醒醒的，理智的抓紧做好三件事，耐心换回迷失的同修，尽力帮助磨难中的同修，共同走好正法最后的路，珍惜师父赐予的机缘，珍惜每一位同修，只要还能回到大法中来，走到最后，他就可能结出自己的果实。另外，这次收麦期间还有这么一件事，现在大多地里都用现代化的收割机收割，也很浪费，许多掉在地里的麦穗来不及捡，就被后面跟着的播种机打碎，垄上的麦穗人也懒得捡。晚上梦境中，垄上的麦穗满满的挤在我的脑子里，开始我以为他们是想让我把它们全拾起来，第二天赶着要浇水也来不及去拾了，后来明白了，他们是想让我写文章时也提提他们，他们想要被大法救度。写此文期间发正念时，见垄上那些麦穗都从土里跳了出来，得救了，他们真是高兴啊。
弟子交流修炼体悟，西人大法弟子定中经历师父的智慧。西人大法弟子对我讲述了他在2012年12月19日凌晨法轮大法第五套功法练功中的亲身经历。西人大法弟子所在境界知道的旧宇宙的法理，走到今天将进入灭空的阶段，这是这个宇宙原始众神最初的穷尽智慧安排的。到今天为止，整个人类文明将开启全部被摧毁的过程，地球和三界将在今天的以后全部被毁灭。西人大法弟子在他的层次知道，根据安排，当第七个，也就是最后一个封印开启后，天上众神依据封印的内容开始全面毁灭众生，宇宙中各个空间间隔将被撤除，来自于另外空间的恶报将全部涌上地球。恶报结束后，三界将恢复到最初的原始空无混沌黑暗状态，不仅一个人都不剩，三界内连一个的神也不会剩。西人大法弟子说，他在打坐中看到师父显现在宇宙大穹之巅，在众神的亲眼目睹下，在旧势力的迫不及待下，以手印开启了巨大的黄金封印。师父当众宣读了封印内容，根据既定的规则，师父没有用手触摸封印，没有撕毁，也没有删减封印里面的内容，按照原始旧神的计划，一字不多一字不少地诵读了一遍。西人大法弟子说，他看见师父读完以后对这封印打起了小手印，封印变成了儿童玩的拼图，一片片坠落在地上，然后师父又以小手印将每一片重新组合在一起，组合成和原来一样的封印，一个字不多一个字不少，不同的是字词的顺序。师父又朗朗诵读了一遍，内容和之前的完全变了。旧势力非常不服气，想怒又不敢怒，想说什么又实在无话可说，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师父会有这么大的智慧，做了这么一种既符合了他们定下的规矩，又不按照他们的计划安排走的处理，根据他们定下的内容一字一句地宣读另外一个版本。按照他们自己的安排，整个三界的运行方向将一字不差地按照师父，也就是创世主诵读的那样一步步执行。对中共邪灵的大恶报，对坏人的大淘汰，对人类的惩罚将分成未来的三个阶段完成。西人大法弟子认为，从今天开始的每一天都是师父以巨大的承受和极大的智慧为众生增加的，在增加的这段时间里，修炼人要赶紧成熟起来，成为真正的大法弟子。在未来发生的一系列大淘汰面前， 无论发生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无论发生在谁的身上，哪怕是你认为修炼得很好的学员身上，都不可动摇自己对师父、对大法的坚信。而且我们要继续多救人。以上西人大法弟子所在层次的经历，因层次所限，不代表最后的实质。翻译整理出来，以一家之言仅供了解。
千万不能再犯这样的错误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前几天在正见网看到了一篇集体发正念所见另外空间的文章，文中有两处细节，看后在此写出与同修交流。一处是刚要伸手把魔除掉，里面屋里的手机响起了好日子的音乐铃声，打破了宁静的现场。另一处是正在拼杀，突然手机铃声响起，有人来电话，精力分散，魔被跑掉，没办法停了下来。我只好向同修提出建议，把手机关掉，不要说话，发现有道长的互相碰一下，不用声音提示。以上是20多位同修集中发正念时出现的问题。前几天我在一个有10多人参加的小型交流会上也发现了类似的问题。交流会中两位同修的手机接连响了好几次，同修也当场接了电话。其中一位同修的来电提示音乐是二档央视天气预报的背景音乐，期间开交流会同修家的座机也来了一次电话，同修同样也接了电话。有关手机使用的安全问题，明慧网、正见网曾发过多篇交流文章交流讨论，而且明慧网还专门出了有关的明慧文章汇编。因不注意手机及家里座机电话使用安全而出现问题，从而给大法造成巨大损失，同时也给许多同修带来危险，遭受严重迫害的教训太多了。目前大陆大法弟子必须时刻注意这方面的安全，可以说是人人皆知的事情，应当是规章制度的。然而叫人遗憾的是，我们有些同修却没有真正从内心重视手机使用的安全问题，而且在屡屡犯这样的错误。与部分同修交流后认识到，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目前大量另外空间邪恶被销毁，修炼环境相对宽松，放松了这方面的安全。另外某些地区没有因手机安全因素遭到迫害，意识不到危害的严重性，还有可能邪恶正在准备迫害，只不过没下手而已。我个人觉得最关键还是心性的问题，是对法不负责，对同修不负责，对自己不负责。在正法的最后时刻，我们应当警醒了，不要等到自己被迫害了再重视。为了自己，为了同修，更为了大法修炼少受损失，千万不能再犯这样的错误了。
对立心，以下是我在现在这个境界中的想法和悟到的东西。我发现人有一种对立的心，这在中国大陆表现的是最厉害的，在世界其他自由民主国家中比较少。自由社会里，你走在路上，有的人即使你不认识，也会和你微笑，问你好。若不经意地听到你有疑问，有困难，他们会主动上前询问，给予你帮助。整体的大环境是一个非常友善的，好像一个大家庭的感觉。中国大陆因为中共党文化的影响，整个都是一个强烈斗争的状态。在这样一个恶劣的环境下，大家都是把斗的意识 绷得很紧，有时自己也会不自觉地处于那个斗的状态。所以在大陆那个环境中，要摆脱斗的状态，从自己的内心中真正地做到不斗，慈悲对待一切人是不太容易的事情，因为人类就是有个缺陷，随大流。这个对立心表现在和任何人见面、说话、打交道的时候，一瞬间就在潜意识中把对方放在了对立面上，这些都是不自觉的，从而对方说什么、做什么，都是用一种观望的态度，在自己的心里做一番判断，再做出相应的表面上的一个反应。我们的心都是不敞开的，潜意识里对任何人都不敢从内心真正的接受和相信，都是讲表面的话，做表面的事，把自己的真心埋藏得很深，始终不肯和对方站在同一个立场上讲话沟通，没有勇气，也不敢相信别人会和自己一条心。说白了，不相信人家是和自己一伙的，就认为不是一伙的。认识到这个问题以后，我努力地去改变自己的心，虽然我才刚刚开始努力改变，但是已经看到了很好的结果。我放下了自己的心墙，我努力地用相同的立场共同面对的心态和自己的家人沟通，我才感到短短十几分钟的改变就让以前的那个局面彻底融化了。如果我们在自己的内心深处始终有一个声音说，我不能完全真心地对待别人，我不能完全相信别人是对我善意的，我不敢和对方站在一个立场上，那么这些党文化会一直操控着我们，我们就很难让自己的内心解放轻松起来，知道什么叫自由。而正因为是这样的一颗对立的心，在和所有人打交道的时候，自己也会不自在，搞得很疲惫，对方也不会舒服，也无法和我们真心的沟通。因为我们的心是锁起来的，长此下去，自己会感到内心是孤独的，感受不到什么叫温暖，潜意识里就觉得别人不太理解我们，也就更谈不上默契这回事了。这一点在我们大法弟子内部也是有明显的表现，有几个人能做到师父说的，不是原话，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我们修炼人之间都很难做到真正的敞开心扉，真诚地面对别人，甚至有的修炼人对立的心很强的时候，对于其他大法弟子为正法做出的努力，都不能平和地用共同努力的态度去协助出主意，而是用生气的态度去和别人辩论为什么会生气。我想就是因为他从一开始就没有把别的大法弟子当成自己人，他把别的大法弟子放在对立面上，即使别的大法弟子是为正法而出了很好的主意，他也不能理智地用配合的态度来面对，可是别人没有和他对立呀。可见只要有对立的心，就很难知道什么叫和谐，也很难知道默契的滋味。我虽然悟到一些，可是我表达起来觉得很困难，说出来是和大家交流，如有不同看法请直言不讳，目的只有一个，希望我们共同不断地提高和升华。
珍惜正法修炼的分分秒秒，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从1998年得法至今， 已在修炼路上走过了14个年头。这十几年里，由于自己的各种执着，人心太重，曾摔过许多跟头，但在师父的呵护下，于法中不断归正，终于一步一步地走了过来。转眼间，2012年的脚步匆匆即逝。岁末盘点总结这一年来修炼和正实法的心得体会如下，与各位同修交流切磋共勉。抓紧时间静心学法实修，多学法，学好法是正实法的前提。我给自己安排了比较具体的学法计划，早晨或上午时段学新经文，上班后8点钟就开始准时学法，8点到9点学师尊的最新讲法和新经文1小时左右，9点以后再开始着手工作上的事情。早上学法真是一个学法的黄金时段，这时候学法相比晚上不仅精力充沛，而且头脑清晰，杂念很少。我时常告诫自己，无论多忙都要把学法放在第一位，法学好了，身心融于法中时，感觉神清气朗，对于工作压力是最好的缓解，工作中做什么都会得心应手的。下午忙完后有半个小时至1个小时左右相对空闲的时间，我在这个时间段系统学师尊的讲法，基本上每周能读完1本。晚上与家人同修一起学转法轮，这个学法的安排使我在1年中能把师尊的全部讲法通读一遍，使自己在法理上更加清晰。晚间时光我还一直有写修炼日记的习惯，日志中不仅有日程安排，还有每日学法修炼心得，哪怕是3言5语也要写出来，内省提炼升华，这个过程对我来说如今早已形成自然，如每日必须吃饭睡觉一样。写修炼日记的习惯已经坚持有很多年了，一般我都是在前一天晚上列出次日的日程，要做的事情，当天晚上再逐项检查，并针对3件事做小结，帮助自己向内找。而修炼中存在的不足，在透过文字的分析后也会更加明晰。这些年来不管多忙的时候，因为头脑中有较充分的考虑和准备，也能尽量把3件事有条不紊地安排妥当，贯穿融于生活之中。想提醒大陆同修的是，写修炼日记要特别注意安全，我是用笔记本电脑写的，在加密盘建立文件夹，而且常常是中英文夹杂着来写，如涉及到同修的名字或某个地点，往往是用一个英文字母或化名来代替的。充分利用时间，将真相贯穿到生活的每件事中。每天清晨迎着旭阳走在上班路上，我都会常常想，今天又会遇到哪些有缘人呢？大概自己有救人这一念，不管是坐公交车还是打车，师尊总会安排有缘之人来到我的面前。而我的包里总是每天携带着神韵光盘、破网软件等各种真相资料。一般情况下，时间紧张，来不及多谈时，会赠送对方一张神韵光盘或真相报纸。若是有机会多聊，就会从日常生活的话题谈起，与对方适时讲真相或劝退，然后再根据对象送上真相资料。我每天上下班花在路上的时间大约有2个小时，上班的日子里这2个小时就成了我固定的讲真相救度世人的时段。若是哪天乘车时人非常少，身边没有乘客时，就会打开随身携带的电子书学法，或在空的座位上放上一份真相资料，并且加上一念，一定要让有缘人看到，不许任何人毁坏或扔掉大法资料。逢周末的休息日，我在早上学完法后，就利用外出购物的机会讲真相发资料，每天不间断地面对面讲真相发真相资料，心里时时想着救人的事，感到自己的慈悲心和容量在逐渐扩大。 每日以学法发正念救人为主线，日复一日地贯穿到生活的每件事当中，身心融于法中的感觉充实幸福而美妙。另外，我常常在明会上看到同修写如何抓紧时间，充分利用时间做好三件事的修炼体会。比如不少同修一边做家务一边背法，或听明会电台广播，我看了深受启发，每次看到这样的文章都会特别留意，反复多看几遍并下载下来。每每看到同修的心得，在与同修比学比修的过程中，我也找到了自己修炼中的差距和不足。我认为每位同修都能有充分的时间去做好师尊要求的三件事。师尊在讲法中曾多次讲，我们才是这世上的主角，这世间的一切都在围绕着大法而动，有时看似偶然突发，或感觉耽误了自己时间的事，如站在法上看，其实都会成为讲真相救人的好事。关键是自己要有一颗精进之心，意识到正法修炼时间的紧迫，就会珍惜时间，具有强烈的时间意识。而我发现身边一些被邪恶迫害后，工作性质较轻松或不上班的同修，时间反倒是抓得不够紧，缺乏那种救人的紧迫感。真心希望每位同修都能加快脚步，珍惜正法修炼的分分秒秒。这一瞬间值千金值万金，芝加哥市法会讲法，在这值千金值万金瞬息即过的正法修炼最后阶段，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三件事，圆满地完成一个大法弟子的神圣誓约和使命。
随时随地修心性，在人生的长河中，经过生生世世的轮回，每个人在头脑中都留下了很多的观念，人就这样被各种观念带动着，做出了很多违背天理人伦的事情。更为可悲的是，人还以为这种观念是自己的思想呢。多年以来，在我的头脑里一直有一个固有的观念，就是看到别人在某些方面做出了成绩，就想以后自己也会做出成绩的，于是总是着眼于以后，而不是努力把眼下的事做好，所以那个以后做好也就成了美好的愿望，而眼下做的一切也好像都是为了实现那个愿望了。修炼后，这种观念也表现出来，当看到别的同修在某些方面做得好，正念强，救度众生效果好，就想以后我也要做好，做符合师父要求的大法弟子。今天我突然意识到，这种观念是后天形成的，不是本性的我。既然我学了大法了，就应该从现在开始，随时随地严格地要求自己，不断提高心性，做好眼前的一切。以后做好的事，是以后修炼中必须做到的，不能成为现在的愿望，现在就是做好现在的事。我发现，在那种观念的作用下，也使自己对自己丧失了信心，总以为做好、达到标准还是很远的事，自己现在的水平还差得很远。深究其因，还是在内心深处存有党文化的毒素，不思进取、平均主义、大锅饭、大家都一样、妒忌心、怕别人妒忌自己、保护自己等等。其实师父在法中已经告诉了我们，我跟大家讲，就差那么一念，人和神的区别就差在那一念，能放下就是修炼人，你放不下你就是人。休斯顿法会讲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还告诉我们，咱们就讲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当我们走入修炼中的时候，就是超常的了，如果还抱着人的观念不放，怎么体现出超常呢？不相信自己的能力，其实也是对师对法的不坚定。我的能力是来自师父和大法，只要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 用大法时时指导自己的一言一行，就无所不能，救度众生，解体邪恶，就会水到渠成。而我有时却怀疑自己能不能行，这就是不珍惜自己修炼大法的机缘啊。如果就是坚定的一念，我肯定能做好师父所要求的事情，这就是正念。那么真正去做时，就会事半功倍，有意想不到的收获。这不也是人和神一念之差吗？动的是正念，做事就会瞬间即成；动的是人念，就是望尘莫及的愿望。如果带着坚定的正念一路走过来，在不断向内找、修心、断欲、去执着的修炼路上，就是精进的在走向神。师父在保持清醒中也告诫我们，希望大家把剩下的事做好，神的路不再远了。我的体悟是，修炼就是在不断的去执着的过程中，坚定自己的意志，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就按师父的要求去做。今生既然选择了修炼大法，就应该勇猛精进地坚持到最后。过程中的艰难困苦根本不能成为通往神路的障碍，那只不过是给世间迷中的世人一种障眼法罢了。修炼的人在走过艰难困苦中，却消去了罪业和提高了心性与层次，这才是我们在世俗间修炼大法的实质所在。如果我们都能在各种情况下正确对待困难，以法修心，就做师父要求的事，我们才会真正的走向师父给我们安排的大圆满。这既是给自己当初所立誓约的一个交代，也是向师父交的最后答卷吧。现阶段的一点认识，敬请各位同修慈悲指正。
手机里的不好东西应彻底清理。今年暑期碰到一位同修，交流中他说自己修炼状态不好，本来在外地打工，因牙疼的受不了，这次是暂时回家治疗，与我见面前已经去过一次医院了。我当时就指出，你自己按照大法的要求向内找了吗？他说这几天一直在找，在外打工，起早贪黑，学法练功很少，讲真相做得也不好。同时他还讲出了另外一个情况，说他手机里有常人的歌曲、电子书等内容，是给手机装系统时手机店的人给装的。我说你清理了吗？他说这次与你见面了，正好用你的电脑给删一删。我打开他的手机一看，吓了一跳，手机里除了不健康的电子书和常人歌曲外，还有游戏程序链接等。这些东西别说平时还偶尔看一看、听一听、玩一玩，就是一点不看、不听、不玩，放在手机里也很不好。它不仅会滋养这些不好的东西，更容易被其他邪恶钻空子。当同修悟到自己的不足后，修炼状态好转，现在已参加了学法小组学法。另外，同修使用的手机铃声音乐也应当注意，千万不要使用党文化的东西，以及其他一些变异的流行的东西。最近发现有的同修手机铃声音乐居然是恶党央视天气预报背景音乐，还有同修手机铃声音乐是党文化好日子歌曲等等，这些不适合我们的音乐与歌曲，可能是买手机时自带的，也有可能是同修家人使用过的手机装进去的，不是同修有意而为。但不管是哪种情况，他们却会散发不好的东西，形成一个有害的物质场，不仅会干扰同修的修炼环境，对同修自己不好，对其他听到的人也不好。建议同修互相提个醒，把手机里包括座机有害东西清除干净。
真相唤醒迷中人。正法已经接近尾声，大法弟子都在坚持不懈地向世人讲述真相，证实着大法的美好，救度着迷中的众生，使得民众普遍觉醒。我也和所有同修一样，按照师父的教诲，尽力做着自己该做的事，在这里把我证实法和帮助世人看清真相的几个小故事写出来，向师尊汇报和同修交流。一，局长也要上明慧网。我是98年得法的老弟子，刚得法不到一年，就碰到了邪恶对师父的污蔑。那时我只有一念，我师父要我们做比好人还要好的人，没有错。不管是公安局来人找我，还是领导找我，我就是给他们讲大法的美好，讲我单位有一位同修，在未修之前，每年都要花上万的钱看病，但医院对他这种病很棘手，好多年都没治好。修炼大法后，无病一身轻，干工作兢兢业业，不久就被评为单位劳模，接着又提升当了干部。90年代初的上万元，相当于现在的10万还不止呢，为国家节省了多少钱，他身体好了，为国家创造了多少财富，你们想过没有？他们无言以对。我退休那年，有5个女职工和我一起退休，领导安排聚餐欢送我们，局长笑着说，我看最年轻的是你。我说我是练法轮功的，法轮功是性命双修功法，是修真善忍的，身体要向年轻方向退，当然年轻了，不过年龄上我比他们都要大。局长笑着说，看上去还真是这么回事呢。那时我也不知道这就叫讲真相，只有一个念头，让世人明白大法的美好，师父的清白。碰到单位领导同事，我总是不厌其烦地讲。最后局长给我说，政府要不反对，听你这么一说，我肯定也练法轮功。在03年，这位局长找到我，要我给他明慧网址，他也要上明慧网。04年九评出来后，这位局长和我单位很多领导同事都看了九评，并做了三退。二，经理说练法轮功的人真好。有一次我和局开发公司经理到成都开会，在途中闲聊，他说，大姐，我们单位有100多名女职工，我最佩服的就是你，你人品特好，虽说你快50了，但看上去跟年轻人一样，身体很好，精神也很好。我说，我们俩信仰不同，你信共产党，我信法轮功。他接口说，我也不信共产党。我又说，你说我年轻身体好，你知道吗？未修炼之前，我有肺结核、乙肝、肾炎等病，以前我不敢告诉同事和朋友们，怕他们嫌弃我，现在可以堂堂正正地告诉你，修炼法轮功后，什么病都没了。我告诉他，有一次我和先生前后感冒，先生在外面买药吃了半个月没好，住进了医院。当时我也咳嗽发烧，还要照顾先生。儿子劝我吃药，我说没事不用吃。到病房，病人见到我说，我还以为你是病人，是你先生来照顾你的，你咳嗽这么厉害，怎么不吃药呢？我说，我与药无缘，我是修大法的，这病马上会好。后来真没2天，也不发烧，也不咳嗽了。同病房的人说，真神奇，今天没见你咳一声。受无神论影响的儿子也心服口服了。我们聊到，尽管目前的医学很发达，但是仍然有很多疾病无法被攻克，疾病一直是人类难以战胜的敌人。但是在我们法轮功中，多少患有顽疾和绝症病人都得以绝处逢生，而开始了自己健康的修炼生涯。 这几年来我没有吃一片药，因为我明白了人生的真谛，明白了人为什么活着，人为什么有病。人活着应该做个好人，为别人着想，去掉自己不好的心，修炼自己的心性，按真善人的要求去做人，身体才会好，也不会有病。即使在99年开始迫害的几年中，修炼者依然义无反顾坚持信仰，并向社会各界讲清真相。我也望你不要误解法轮功。他说，我看到你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就足够我了解法轮功了。等到政府让练的时候，我也要练。我相信法轮功一定会平反。三，警察明白真相后主动赔礼让床位。02年开始，我心中总有一念，真相光盘是最好的救人法器。我也学会刻光盘。就这样，在师父的加持和呵护下，04年我就在家刻光盘。对电脑、刻录机什么都不懂，只知道怎么点击，能刻光盘就行。就这样自己刻自己发，还送给同修发，从不收费，只要同修愿发我就给。我也没有计数多少万张。一直到08年，在同修们的赞扬声中，自己生了欢喜心，还有一颗依赖技术同修的心，却忘了师尊的教导。作为一个修炼者，在常人中所遇到的一切苦恼都是过关，所遇到的一切赞扬都是考验。精进要旨被邪恶钻了我的空子。08年奥运前，我和另外两位同修被非法拘禁。在被绑架的路上，我就在想，我虽然落入魔掌，但我一定要放下人心，保护好同修，绝不做对不起师父的事，同时还要尽力救度这些可怜的警察。他们把我带到一个大厅里，里面大概有20多个警察，其中一个威吓我，要我交出和我打交道的同修。我说，我刚到此地，一个人也不认识。我说，你们不要被当前谎言欺骗，我们都是好人，你们不要助纣为虐，迫害好人。你们拿的我的书和资料，我希望你们好好看一看。文革时杀了老干部的干警，被拉到云南秘密枪决，给家人却说因公殉职。北京公安局长刘传新迫害了老干部，最后逼他自杀。我又大声说，你们知道吗？贵州省的藏字石上天然形成六个字。一警察问，哪六个字？我说，中国共产党亡。中央去了15位地质学家，都认定字是天然形成的。这就是神告诉你共产党气数已尽。一个警察大吼，你再说我就把你绑起来。他们看到我答非所问，后来把我关进了房间里，有3个人看着我。我坐在一张床上，一警察说，这是我的床，你坐椅子上。我仍不停地给他们讲真相。我说，中国人被中共登峰造极的欺骗洗脑迫害，你们信得太真了，其实你们都是好人，今天迫害法轮功，明天就可能迫害你们。刘少奇不也被扣上一个叛徒、内奸、公贼的帽子吗？中共敢把他置于死地，现在不也给平反了吗？邓小平说永不翻案，不也翻案了吗？中共的历次运动，哪一次不是迫害好人？希望你们擦亮眼睛，分明善恶，为自己和家人多积德行善。你们是人民的保卫者，应惩恶扬善。一女看护问我，天安门自焚是怎么回事？我说，那是中共造假陷害法轮功的，国外已拍成伪火电影在全世界播放，人烧得面目皆非，头发没烧着，两腿中间放的装汽油的雪碧瓶还完好无损。死者刘春玲是被警察用重物击打头部而死，通过慢镜头看得非常清楚。 小司影的气管切开了还能唱歌，我问他们，这可能吗？中共要迫害好人是不择手段的。他们又问，你师父带这么多弟子肯定赚了不少钱。我说，我学法轮功一分钱也没有花。师父出山不到两年，学功的人特多，收费是全国最低的，经济困难的学员还减半，气功协会都不理解，收的钱气功协会还要分成，传功要租场地，师父和工作人员的食宿、路费、资料费等开支后所剩无几。我师父和工作人员传功时吃的多是方便面，你们知道吗？我师父治好了多少医院无法治愈的病人，有的人是抬着进来的，经师父治疗后当时就自己走回家，在北京免费给伤残军人治疗，获得了最受欢迎的气功师的奖励。他们听我这样一讲，齐声说，法轮功还真神奇。其中有一女的说，你把法轮功演示一下给我们看看。我就坐在床上打坐，他们说这跟和尚一样的做法，我说区别大着呢，除了打坐还有四套动功，共五套，我们是性命双修的功法，是修真善忍的。最后一警察说，我还以为法轮功是邪教，原来是这么好的功法。我本来不管这事，是暂时抽来的，我下次再也不干这个事了。这次我对不起您，还绑了您的手。我说没事，只要以后善待大法和大法弟子，你一定会有好的未来。他接着说，这样吧，您今天就睡我这床，我到外面找地方睡。说完就走出去了。回首修炼路，虽然历经磨难，但都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平稳地走过来了，弟子对师父的感激无以言表。在这最后的日子里，我一定谨遵师尊的教诲，学好法，修好自己，最大限度地救度众生，兑现自己神圣的誓约，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
世人觉醒，翻山越岭寻酒瓶。师父在保持清醒中明示我们，不要对中共邪党抱有任何希望，这纸恶魔是为毁灭人类而来，讲清真相中一定要叫世人认清他的本质。学了师父这段讲法，本人联想到《九瓶共产党》这本书或光碟，世人如果认真的看了，就会较全面的认清中共邪党的十恶俱全的本质，而且是其他真相资料代替不了的。我将这一观点与同修甲交流时，同修甲就给我讲了下面的这段故事。2005年，大法弟子们向世人传九瓶共产党不久，同修甲碰到一位同事明明。明明已退休，住在他家附近。明明家庭被中共划分为地主成分，曾经是中共每次运动被整的重点对象。文革时，他还被冲击下放到农村。同修甲把一本酒瓶给明明，叫他拿回去看。两天后，同修甲去购物的路上又碰到明明。他说，那本书太厚了，我翻了一下还给你。同修甲说，你莫还给我，你回去看，这本书好看，你仔细的看，我不等着要。过了几天，同修甲再次碰到明明，明明说，那本书要过一段时间还给你，我要给兄弟看。同修甲马上对他说，书送给你。大约又过了个把月，明明在路上见到同修甲，连忙问，这本书还有没有？同修甲回答，有。接下来，明明向同修甲解释说，他兄弟把酒瓶拿去看后，与他们有同样经历的那些朋友们，及祖辈或长辈，曾经被中共邪党迫害过的人，知道后，争先恐后地互相传阅， 有一个人为了借看这本书，竟然翻山越岭跑了20多里山路，结果非常失望地回去了，因为在他来借书之前，最后看到这本酒瓶的那个人觉得这本书太好了，硬是舍不得拿出来。明明知道此事后，于是就向同修甲求援，同修很高兴地又给了明明几本酒瓶。明明很快传给了那位翻山越岭寻酒瓶的人看，和其他老乡看。
修炼故事，同修还是那么精进。今天天气晴朗，灿烂的阳光透过玻璃窗照得屋里格外明亮。有个多年不见的同修要来我家，我也很想见到他。记得那一年他刚进入大法修炼时，是被人搀扶着走入修炼场的，面黄肌瘦。得法后我看到他很精进，能吃苦能忍，今天见到不知他是怎样的情况，心中忐忑不安，真希望同修能修炼如初。门开了，他进来了，面色红润，笑容满面的亲切地抓着我的双手。我感到好像不是以前的他了，我问他，你的车子呢？他说我走着来的。我吃了一惊，这么远你说来一会儿就来了，还是走着？他说我到哪都是走着，从不骑车，身体总是轻飘飘的，是大法给了我一个健康的身体，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这些年我没吃过一粒药。看到他轻松洒脱的高兴劲，刚才的担心成了多余的了。我俩敞开心扉，相互交流了修炼中的体会与感受，各自谈了许多修炼中神奇的经历，遇到危险时师父的慈悲呵护。他给我谈了他很多心性观，都是在大法的指导下平安地走了过来，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也看到了许多自己修炼中的不足。那年在炎热的夏天，他被邪党第三次非法关押，在提审他时，他用身体的变化证实大法的美好，大法给他及家人带来了说不尽的好处。在医院都治不好的缠身病，练功不久就全好了，为家庭为国家节约了很多医疗费，他也能继续上班了。而且他处处以真善忍为标准要求自己，吃苦的活他抢着干，脏活累活他不嫌，同事领导都很信任他，有奖励先发给他，可他总是让给别人。这些真实的事实，共产邪党人员根本就不重视，像没听见一样，却更加疯狂地对他下狠手。因为邪党的本质全是邪恶的，像毒药一样，美好善良的事实他容不了，他完全是害众生的。他被恶警带到大树旁，凶狠地拉开他的胳膊，让他抱着大树，戴上手铐，烈日炽热地烤着他。他说当时感到悲痛万分，想到修大法做好人却受到如此的耻辱，真想一头碰死在公安局，但是想到师尊讲的自杀是有罪的，想到这些无知的公安人员也是受邪党蒙蔽的，他们是最可怜的，不能怨恨他们，想到师父讲的难忍能忍，难行能行，他咬着牙挺了过来。他被从树上解下来后，又戴上沉重的脚镣，脚脖子磨出了血泡，但他没有向邪恶低头，没有出卖任何同修。邪党看到对他硬得不行，又变了花招，把他年迈的母亲及儿子叫到他面前，逼他儿子给他跪下，哀求他放弃修炼，背叛伟大慈悲的师父。这种精神上的痛苦比肉体上的折磨更难过，看到母亲颤抖的双手，儿子满脸的泪光， 他心如刀绞，强忍住痛苦的泪水，放下情的执着，慈悲地说服了母亲及儿子。他说，大法师父教的都是道德善良，处处事事以真善忍为准则，做好人，做更好的人。共产党教我转化到什么地方去？还要我回到以前的病魔缠身，把医院当家住，还治不好的病吗？我这些变化你们都知道，如果不是学法轮功，我早不在人世了。你们不要上当受骗了，是共产党在害咱。母亲和儿子好像明白了，不再逼他转化了，邪恶的阴谋又没得逞。他又讲了他在家中的心性观，儿子结婚生了孩子，月子里他细心照顾儿媳和孙子，可是由于他几次被非法关押，给家庭经济上及精神上都造成了负担。儿媳听信了谎言，对他产生怨恨，经常无缘无故的发火，不断说些讽刺的话。一次，儿媳又在无端找事，指桑骂槐的辱骂他，他做着手中的活儿也没吱声。儿子听到这些刺耳的话，说了媳妇儿几句，儿媳不但不听，更加张狂，又闹又骂。80多岁的婆婆看不下去了，拄着拐杖来劝说孙媳妇儿，说，你妈心眼好，我跟她相处几十年没闹过矛盾，她学法轮功是好事，现在身体这么好，不就是练功练的吗？还给你们省了看病的钱，还给你们看孩子，照顾全家人，你不知道啊，没学功之前可是全家人照顾他呀。儿媳好像没听到，还在叨叨。同修放下手中的活儿，好像没事一样，和气地和儿媳说，你累了吧，让我来抱孩子，你休息一下。同修接过孩子，没有一句怨言，在大法中修出的慈悲心使他做到了这一点。儿媳立刻停止了吵骂，低下了头，突然跪在他面前，泣不成声地说，妈，是我错了，我再也不惹你生气了。从此儿媳再也不为难他了，有时还帮着他看发正念的时间，真是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红云二，在大法的威力下，一个生命从根本上得救了。这时我的眼睛也湿润了，真像看到了那激动人心的场面。他还讲了去年过的病夜关，开始是脚腿发胀，最后整个身体都肿了起来，所有的衣服都穿不上了，脸也肿得变形了。他一直向内找，想到心性哪里出问题了，被黑手烂鬼钻了空子，找了很多原因，还是没找到根本。全家人都吓得不行，非得让他上医院。儿子几次找好车催他住院，但他坚信大法，坚信师父，他不让孩子管，自有师父安排，生死不怕，只是怕给大法带来负面的影响。最后肚子也肿了起来，无法翻身，晚上睡不着，找到师父在济南讲法带，越听越感到师父说的是自己放不下的执着，茅塞顿开，听完讲法就一直解小便，躺下又起来，一晚上跟没睡一样。他说第二天像卸下了沉重的负担，肿胀全都消失了，身体像散了气的气球一样，满脸松皮，一身轻松，昨天的衣服肥胖的不能穿了。儿子媳妇儿早晨起来看到他都惊呆了，一夜之间病全消失，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谁也不会相信是真的。法轮大法真伟大，真神奇，李洪志师父真是神啊。全家人及亲戚邻居都感叹大法的超常，真正相信了大法好，都退出了党团对邪恶组织，给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这一天过得真快，我送他出门时，天上已挂满了星星，他微笑着向我核实， 叮嘱我多学法，实修心性，遇事向内找。看着他轻盈的脚步，望着他远去的背影，想到他坚强的修炼意志，我为同修感到骄傲和自豪。有不对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小弟子原地三则小弟子的体会。一，去妒忌心。前几天我回家后就跟妈妈说起我们班里的事情。那天有几名同学没有完成作业，被老师罚。其中有两名同学是班里学习优秀生，罚他们多抄写四篇语文课文。我说完后，妈妈指出我有执着心，建议我向内找。我找到了，我说话的背后好像有一种幸灾乐祸的感觉，别人有了不好的事，我心里有点小高兴，这是妒忌心。妈妈说的话让我很不好意思，我低着头说，真没面子呀，隐藏很深的小执着都能被妈妈发现。妈妈说，赶快发正念清理它吧，去掉它就提高了。我发正念，看到一株花，乍一看很好看，仔细看却不然，花瓣有点像向日葵，中间的圆盘却是个骷髅头，两片紫色的叶子散发着臭气，地下的根缠绕成骷髅头的形状，还有一粒种子仍然是个小骷髅头。我一看，就是这个东西在干扰我。师父给我两个法器，一个喷水枪和一把金铲子。喷水枪里的水就是观音菩萨花瓶里的仙水，我用喷水枪喷，喷出仙水落到花身上，就变成丝网状，马上就把花和茎缠住了。我再用金铲子铲掉花根和种子，最后执着心被彻底铲除。二，师父给我下诏。每周六我都去上半天的美术课，我和东东是一起参加的美术班。东东以前很顽皮，现在有所好转。师父曾多次点化我，不让我跟他玩。每次和他玩后，我的魔性增大，玩得很疯狂。妈妈也多次告诉美术班的老师，不让他和我做同桌，怕影响我学画画。那天，我们正在上素描课，东东在我后边的座位上，他想和我前边的同学说话，中间隔着我，很不方便，他就让我传话。好像是让我告诉前边的同学东东在家玩游戏很爽的事，我没听清让我说话的内容，就想伸手招呼东东一下，手伸不过去，好像被什么东西挡住了。我用天目一看，师父给我下了一个透明的罩子，我每次一上素描课，师父就扔下来一个罩子，有点像降落伞，飘飘的就落下来罩在我周围，防止东东上课时和我闹腾，影响画画，更防止我产生疯玩的心。东东最近上素描课，经常自己坐到后边去，很少和我讲话，只是下课时他自己大声宣讲一番，我也不搭话。三，天兵阻挡信号。我们的语文课本中经常有歌颂邪党的文章，一般我都能识别，心中不相信他。几天前刚学完一篇歌颂邪党特务的文章《小萝卜头》，一天下午老师说让我们放松一下，看一部电影《小萝卜头》，连上网就可以看了。我一听要看邪党的片子，心想让你看不成。我心中发正念，求师父加持。我看到师父派一个天兵把信号挡住了，结果老师连了十几分钟的网络都没连上，最后说，今天很奇怪，连不上网，剩下的时间你们去操场玩吧。结果我们班的同学痛痛快快地玩了半个多小时。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